感谢你收听免费的公开节目《轻松酸菜馆》，我是王掌柜。
大家好啊，我是主播丁丁。
今天我们聊一聊一个大众话题啊，饮食男女离不开一日三餐嘛，聊一聊吃喝这件事情。最近看到一个报道，印象比较深刻。截至2024年的7月底，上海人均消费500以上的高端餐饮店占比只有 0.59% 了，跟去年5月份相比呢，减少了超过1400家。大家听明白了没有？就也就是说人均消费500以上的属于中高档餐厅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减少了1400家。这意味着什么？吃中高端餐厅的人数更少了吗？开不下去了，所以歇业倒闭。
这不仅是上海的情况啊，那8月27号的时候，就是经济观察报啊也发文透露了一个数据，说2024年上半年，说北京年营收在1000万以上的啊，就是这些餐饮企业利润总额是1.8亿元，同比下降了88.8%啊，利润降低至了0.37%啊，重点呢可能也都是在高端的餐饮业上啊，比较有名的是鼎泰丰啊，不知道掌柜知不知道这家餐厅，就彻底的撤出了华北市场啊，北京、天津啊这些啊全部撤出，当然啊这个上海啊它仍然还有啊，但华北地区彻底撤出了，也是因为啊这个鼎泰丰啊也是比较中高端以上的吧。看来也是比较经营困难，
这家店可太有印象了，在上海有好几家分店，然后在伦敦留学的时候也注意到他在伦敦也有分店，基本上可以说是全球都有连锁，而且客单价也不低，我去吃了两回之后体感非常的不好
主要是贵是吧？我
贵倒是没什么
啊，还没什么，
比如说你买一斤大米可能普通的超市4-5块钱，你觉得还可以啊，当地的新米。但是如果有一个100块钱一斤的大米，你觉得，哎，你凭什么这么贵？我非要买一斤试试。
非要尝尝，
你吃发现，对，还好像还真的有些区别，有些变化。你会觉得一个东西贵不贵，其实跟你能感受到的那个体验、那个性能、那个产品的本身的价值相匹配的话，你就不会觉得贵，对吧？但是我吃那个鼎泰丰，我的感受是什么啊？你几百块钱，你上来了一桌。也不是说一桌大菜，而是几屉小笼包的时候，你吃感觉好像跟你在外面吃的南翔小笼包也没啥区别，没有特大的区别，那你就觉得不值了吗？就觉得贵了吗？
我吃过一次鼎泰丰，是在就是陆家嘴啊，就是有一次陪亲戚啊去那个金茂大厦还是上海金融中心啊，就是楼顶啊，就是看那个旋转，然后下来之后观景厅下来之后，就在一楼吧，就有个鼎泰丰啊，那是第一次去吃鼎泰丰。确实就像掌柜说的这样，花了三个人大概花了500左右吧，就是上了几小份点心，就他每一小份又非常的少啊，这个我当时还是非常震撼的，感觉吃的价格像是吃了顿大餐，但吃到肚子里感觉吃了个路边摊。
但人家有讲究的哦，人家会说在国外是有，
对对对，
女人时报还是哪里，就是有人家外媒的认可，再加上会有一些品牌的故事告诉你。虽然我们这一屉小龙可能有3-5个，但是每一个足斤足两啊，就像黄金一样，足斤足两，多少个馅皮都是标准化的。
在那个上海的港汇广场，我看到也有鼎泰丰啊，但是这家店我没有去，但是每次路过的时候都会看到它有个开放式的，就是玻璃窗的这个厨房吧，对吧？你能看到里边的人在亲手啊，当场在捏这个小龙，所以他的这个小龙可能主打的就是现捏现做吧。然后我看说，评价说鼎泰丰是一个深受外国人喜欢的这个中餐品牌，就算在大陆啊，它的门店有20%到30%的客源也是外国人啊，就外国人非常的认可吧。当然，它这个里边，比如说啊，大家都知道小龙，但它比较有招牌的其实是蛋炒饭啊，这个一碗葱花蛋炒饭，再加上一盘什锦豆干丝，掌柜，你知道他的这个套餐是多少钱吗？这是招牌的单人餐啊，
卖个2.98应该还可以吧？
掌柜，你不去开饭店对吧？这你要去开饭店，心太黑了啊！那看来这鼎泰丰还可以啊，蛋炒饭才卖65块钱啊。它主打的是颗颗分明的饭粒和如云朵般轻盈的蛋花啊，说。7年前刚开的时候啊，就人们都很喜欢点这个套餐，觉得这个当时还觉得物有所值啊。但是说类似的套餐在其他的餐馆啊，肯定是不会高于30块钱的。
不是，我为什么有这种印象啊？觉得几百块钱值，是因为我最近看了一篇讲赌神何荣生的文章， 说赌神何鸿燊特别喜欢吃蛋炒饭，你有看过相关的一些抖音啊一些推送吗？
没有推送给我这个。
说赌神特别喜欢吃蛋炒饭，但是人家你觉得哎，赌神吃蛋炒饭不是很简单吗？这个原料又很便宜了，对不对？你看即使是像鼎泰丰一碗也才60多块钱，但我一看好家伙不简单，人家吃一碗蛋炒饭成本大概人民币5000港币吃一碗啊，那个分量肯定不是管饱的，挺小的一碗。奢侈到什么程度呢？你说据说啊，他的那个蛋炒饭所有的原材料都是进口，好像是米一定是泰国的进口的香米啊，这个还不是一般你在京东能买到的香米。厨师也不是一般的厨师啊，据说是叫称为食神选择的斯里兰卡的一个螃蟹，这个螃蟹呢是肉质非常鲜美，只取蟹钳子里面那一点点肉来给赌神炒那一碗饭。鸡蛋
不是蛋炒饭吧？这不是蛋炒饭，
鸡蛋1块钱一个总可以了吧？对吧？人家那个出来是当天的鸡蛋，马来西亚的绿色养殖的农场里面的那个鸡下的蛋，很有讲究啊。而且那个炒鸡蛋不是要有油吗？人家是用意大利的特级橄榄油，越南60度的浓香鱼露，还要用陈放了20年以上的绍兴花雕酒，炒出来之后还要铺上一层新鲜的鱼子，给你5000块钱不贵吧？赌神痛快。
不是你说这里边对不对？人家就是只求最贵啊，不求最好，但是至少它在里边还有一定的用料啊。它蛋炒饭说是蛋炒饭，但它不光是蛋、葱花、米啊这三样，那这如果是只有这三样的话，那你真的是要下出金蛋来，对不对？你才能把它这个价格抬上。你再讲再多的故事，也没有办法充盈它这里边的这个价值感啊。这让我想到，就是那个你知道，之前不说有日料里有 omakase， 就是说是自助餐啊，但其实呢，你吃什么东西你自己都说了不算啊，人家给你配好，然后放在你面前，主打就是一个什么食材了，巴拉巴拉的。你知道那个日料里边不是有很多的那个海鲜吗？对吧？它就这个食材里面能赋予很多的故事啊。在上海有一家高端的餐厅，我不知道有人说都快开不下去了，但也有可能说一味难求啊。过去是一味难求，现在不知道怎么样。然后我就看那些 UP 主，就是有探店的嘛，就探他们家，就真的是好夸张啊！一个人好像是2500吧，然后还要提前多长时间去预约啊？然后看评论里边，清一色都是骂，但我也不太知道，就为什么都这么骂，然后还愿意去吃这个菜。他上来，哎，就上来就端上了一只完整的烤鸡，你知道吗？他每天只有8个位子，你知道他不 omakase 都是这种吗？对吧？位子很有限，这只有8个位子，然后端上了一只烤鸡，然后说呢，这个烤鸡就是赋予很多的故事了，对不对？结果最后每个人只上一块火柴盒那么大小的鸡皮，就一共8个人就上了8小块鸡皮。就每个人火柴盒那么大，然后大家就说那刚才那只鸡呢，然后就说取这只鸡上最精华的一块皮分给了大家，然后大家说那就算如此，剩下的我们也要。你猜厨师说什么？我们只炙烤了鸡上最好的这几块皮，其他的地方没熟，我们已经丢弃了。你知道他一进门啊，就4个大字，别人上面牌匾上都会放4个大字，比如说下次再来了，或者是对吧，好喝什么什么美食怎么怎么地了，他写的是4个大字，中华冤种。他都不藏着掖着，因为很多人在评价里就说来这儿吃真是大冤种啊，2000多块钱一个人啊。然后他就说既然大家都这么说，那我就挂在这儿了，就中华冤种，那真的是愿者上钩啊。就其实有些这些高端消费吧，就是高端的餐馆，就真的讲故事你都没有办法把这个价值给冲起来啊。很多的这个餐馆。
不是你刚才说那个这种 omakase 也诞生，就这个概念在市场上炒了也有若干年了，主厨材料自定嘛，你也不知道该选什么，就是完全是被动的，人家做啥你吃啥，就任意发挥的意思啊，主厨任意发挥，人均客单价呢也大几百上千的。你也不知道吃的是一种噱头，还是一种仪式，还是说真的是一种味蕾的新鲜的体验，到底这个价值是怎么体现的， 感受不到。
我觉得他之所以设定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就是为了，我觉得就噱头大于它的实质吧。就是你感觉有的时候人们吃的可能真的就不是，就不是真的是为吃那个东西在本身了，他可能就更多的是要一个我可以发小红书，我可以发朋友圈，或者是跟朋友吹嘘的，或者是带朋友去啊，就很有面子。所以很多人说有人吃饭是为了里子，你知道吧，就里子嘛，就是我吃一顿好吃的。有人吃饭是为了面子，那好一点的饭店呢，就是让你既有里子又有面子。但是现在呢，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人们觉得面子可能也不那么的重要，对不对？里子甚至也就毛毛雨啦就可以了，也不一定非要就是怎么着的啊，就是面子和里子都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所以我看到现在说啊，就是现在很多的很贵的，以前我们觉得这个人均呢都是要四位数的这些餐厅啊，它其实生意都不太好。我前一段时间就上上周吧，正好啊，这一年多我都已经没有怎么下过馆子了，正好有一个宴请，然后是比较可能高端一点，我觉得可能高端一点吧，因为上的菜里边可能都是海鲜，就是在那个大虹桥那一块啊，就一家海鲜的这个餐馆。整个那么大的饭店，它大概能占了一层楼那么大，我感觉过去是这种商务宴请为目的的啊，就这样的餐，就我们这一个包间，我出去上个厕所我都觉得有点鬼鬼祟祟，都有点阴森了，都已经
吓着我了，我也以为你出门都还要上锁呢，这什么餐厅，好可怕。
就上个厕所，除了打开我这个包间的门走到外面，就是你觉得脚步声都带回响了，就那种感觉，就整个大堂里边空无一人。
现场跑路吗？
怎么着也得把这桌的钱收完了是吧，还挺瘆得慌的。
上海有好多高端的餐厅是硬撑到七夕节之后才跑路的，把最后那波收了之后才跑路，真的，这是澎湃新闻也报道的。
咬牙含泪赚完七夕这一波，这也让你知道了。
我跟大家说一个数据的真相吧，可能让你会印象更深刻一点。就我们去比如说去吃高档的餐厅，它到底贵在哪里，它凭什么那么贵，对吧？有专门的数据统计的普通餐厅跟米其林餐厅的区别，原材料的成本普通餐厅32.9%，米其林餐厅你猜一下是多少？就是因为它的食材比较的另类，所以比较贵吗？如果普通餐厅食材的占比成本是原材料啊32.9%，你猜一猜米其林它的占比是多少？
20%吧，因为它卖的实在太贵了啊。我心里 OS 啊。
根据澎湃新闻的专题报道的给的图表数据是平均41.3%。所以相对于普通餐厅，它确实是贵一些的啊，但也没有贵到那么夸张。其次呢，就是对比啊，人力成本的话，普通餐厅是25.4%，四分之一的成本放在人力、厨师啊、服务员这些。米其林呢是34.4%，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米其林很多它是要有外语要求的。不知道丁丁你在上海是不是有这种体验？要接待老外嘛，对吧？而且穿着啊、谈吐啊、方方面面还是需要专门的培训的。那其他呢，就是广告。广告这块的话就反过来了，普通餐厅是20.8%，但米其林餐厅的话12.2%，可能它的下降的原因就是很多是自带流量嘛，对吧？因为它贵，所以无需自己去做营销，很多都是小红书种笔记啊，都要晒一晒，自己去宣传。租金的成本的话，几乎差不多
高一点吧，
几乎差不多，
差不多
对
啊，几乎差不多
对。但是最后在利润这个配比上来讲的话呢，普通餐厅9.9%，米其林餐厅只有4.6%。我对这个数据的话，我第一反应是有点超出我的常识的感知，因为餐饮本身感觉是一个高利润的、毛利率很高的一个行业，但这个图表显示就是纯净利润的话9.9%跟4.6%，就可以理解，好像很多米其林餐厅干不下去啊，真的是资金链出了问题，得跑路。
我其实是觉得，至少啊，在我从上海的一些高端的餐厅看起来，就是这些高端餐厅里吃饭，他没有自己家里去吃的，就是说三五好友，对不对？我们去高级餐厅里边吃个饭比较少吧，咱确实也没有到达那个档次。至少我见到更多的都是商务宴请，要么就是可以报销的啊，就 公款的这种报销，要么就真的就商务宴请，我是有目的的，为了一个合同啊或者什么，就要里子要面子这种。我觉得在普通的老百姓，甚至说中产这一档都没有到达到那种人均在四位数以上的餐厅可以随随便便去下馆子这种程度。我听了前一段时间听了一个播客吧，就是讲，就是有他这里边的那个请的嘉宾吧，他就是一个侍酒师，就品酒师吧。他在高端餐厅里边，对吧？他原来在英国的时候就做这个，高端的餐厅都有自己的酒窖，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对吧？这个年代的呀，不同的庄园的这个酒，然后到他做的事情呢，就是当这顾客点了特定的一个年限一个什么什么酒，对不对？哪个酒庄的？然后他去这个把这个酒拿出来，然后当场给这个顾客开瓶，开完瓶之后呢，醒酒，然后他还会试酒，对吧？然后还会跟这个顾客介绍一下这个酒的好处和这个酒的，对吧？这个它的口感啊，更适合怎么怎么地啊？然后那一年，比如说啊，他这是94年的，类似一样，那一年的这个什么。当时的这个天气有什么特点呢？这个葡萄有什么特点啊？就介绍这一些，然后就让你再去品这一瓶酒。你觉得这酒它能便宜吗？
我吃的不是酒啊，我吃的是故事啊，我们背后的故事包装啊。
你想想，就是如果这样的一种场景的话，可能我不知道在国外是不是很常见啊。我们想想，如果出现在上海餐厅，那这瓶酒肯定要在四位数以上。所以这个情况基本上不会说三五好友啊，就是我家里边聚会或者跟好朋友我们随便吃吃啊，这种情况就去这么高端的这个消费。那我觉得前几年是可以的，因为前些年呢正好都是在消费升级，都讲消费升级嘛，就为了谈更多的生意啊，就有更多的这个商务，然后你有更多的这个场合适合去这种高端的消费，所以高端的餐厅非常的多，就是大家真的就是为了面子。你像上海有很多非常典雅的这些餐厅，它都是在那些什么公馆里，比如四南公馆啊，对不对？或者是对吧？那些过去那些军阀了什么，在上海的那些老公馆，就是它光这个景儿里边所有的摆设，那都是古董级别的，对不对？那都是每一个墙上挂的东西，那都是有讲究的。那你吃的是这顿饭吗？那你吃的真的就？他就是吃的是一个面子。你说我会自己或者跟一个朋友去一个这样的一个餐厅，然后定下一个包间，那你吃起来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啊。那必然是对吧？要有这种商务的这种情形下才能出现这种。然后以前我还去那个也是在大虹桥那边吧，对吧？也是当时也是宴请，然后点那个菜，我当时看那个菜单，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讶啊！掌柜，你知道普通的大黄鱼和野生的大黄鱼价格差多少吗？
哎呦，这个确实挺惊人的，因为我有朋友就是舟山人，浙江舟山人、
啊、
从小吃这种黄鱼嘛，野生黄鱼超级贵，如果是达到一斤，
超级贵，
如果达到一斤以上的话，你在舟山当地啊，如果你逮到野生大黄鱼一斤以上的话，你只要把这个消息放出去哈、啊，马上餐厅就预定了，供不应求的，它是一个分水岭。
对对对，因为当时我们也是去宴请客户嘛，也是有预算的，然后人家就是一指这黄鱼啊，就超过了全餐的这个预算就超过了，我当时记得好像是3000呢还是多少，你就感觉这到这儿来好像人民币都这是互币嘛哈，这个兑换率都不是普通人民币了，非常的这个难以接受这样高的价格。确实这个海鱼跟河鱼的价格本来就不是一样的，然后如果是野生的啊，那个这个价格可能差的就更多啊。但其实呢对吧，现在这个海水这么个污染的情况下啊，我其实我也没有觉得野生的它就高级有多少。然后现在呢对吧，就随着很多的，你知道现在说上海不是北京，就是一线城市啊，它的办公楼的空置率好像都达到40%啊，好像是上海吧，都已经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它的商务洽谈的这种场合啊就少了非常的多，然后很多的这个高端的餐厅明显就我觉得就不如以前生意那么好了。说今年从去年开始吧，就上海有多家的这个餐厅高端餐厅就闭店了啊， 最有名的可能是那个外滩十八号吧。这外滩十八号啊，突然闭店啊，很多。我看一下，就是它的人均是1580。这其实跟那些动不动就几千块钱的人均来比，这个可能我觉得还 OK 哈。我还看到上海有一些，就是你看那些探店的视频里边有那种，真的重点都不是吃哦，就是现场上个菜都是带表演的那种啊，就在外滩啊什么的。然后进去之后你都要穿着什么什么正装，然后每一个位子都是固定下来的。哎，怎么着，我也当时看的也是眼花缭乱的啊，各种什么什么换灯的这种表演啊什么的，那都是人均要几千块钱的。然后说，我看现在这家外滩十八号这家店啊，它显示的是商户暂停营业，然后评论里边写的是三星给到坚持到最后的厨师和服务员们，8月12号啊正式关闭。说该餐厅已经数月没有支付员工工资和社保啊，这个并欠着供应商的这个钱款，好像这个服务员可能还最后还坚持做了几天啊，也是挺惨。
外滩十八号还是比较有名的，上海有一个据说是唯一的米其林三星餐厅，就在外滩十八号，叫 UV。 这个餐厅上一次出现在新闻里面，还是一帮人去里面吃，结果集体拉肚子，人均大几千，人均七八千吧好像，然后吃了拉肚子。当时他搞噱头很厉害，是你要提前预定完，到一个神秘的汇合的地方，坐上一辆神秘的车，窗帘都被拉起来了，然后把你载到一个地方，你去吃了饭，你都不知道那个餐厅在哪里。当然你也不能够自己去定义说我要吃什么东西，也是看明星主厨，就是说是什么法国的哪里一个主厨的一个班底。有网友评价啊，说在上海的 UV 吃饭得天刚摸黑就集体去蹲那个大巴，还不能够对外透露吃饭的地点，吃顿饭像什么呢，像嫖娼不是去吃饭了，是去嫖娼的特别偷偷摸摸。
其实你知道很多的高端饭店它的服务并不能跟它的价格成正比啊，因为老给我推这种探店的这种视频啊，那我也挺喜欢看的，有一个叫 Jason 的，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喜欢看他视频，就他去那种很贵的，你就感觉这种服务你都想把盘子扣他脸上，都4000，就是四位数啊，这个单价的。然后呢这服务员跟他说，我们这边就餐时间就是只有一个半小时，然后超时怎么办，超时每人500，对吧，超时一分钟就是也要算，就是500。但是他不一个半小时吗，都1小时20分了，这菜还没上齐呢而且基本上给的这个菜量都非常的少，特别是按照份儿的话，基本上就一口，就吃完一口就没事干了，就等着上这个下一道啊。其实体验不到什么特别，你就感觉到女的疲惫。而且这些饭店往往都还有一项，就是服务费15%啊，这个好像没有这个服务费15%都称不上这个高级餐厅了。
这是一个特别文化冲突的地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文化其实没有说给小费服务费这个概念的，但是现在很多餐厅它是可能保留人家的欧美的传统啊，可能有些开分店嘛，或者说借鉴欧美的服务模式，毕竟有西装笔挺的服务员会多国语言跟你去沟通，给你介绍今天我们的特色的汤、特色的酒配比是什么，对吧？所以给你服务费10%、15%，你不觉得这是一种文化冲突吗？我们本身就没有服务费的概念，你就是即使是说你要收服务费，那你就直接坐进菜单的价格里面去，你不要再单独列一项服务费
关键是他没有提供什么特别的服务啊，这是其一。其二，这些店都已经非常的贵啊，都已经单价已经非常的高啊，他这个我觉得呢，所谓的什么15%的服务费，他纯属就是还想再割你一把，反正来这儿吃饭的人他也不差钱啊，我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如果他是真的是基于服务的话，是也可以理解，毕竟是付出了一定的劳动嘛。可是你要知道欧美的这种服务费小费，人家是有自己的社会背景的，很多他的底薪很低，对吧，服务员底层的员工服务很收入很低，他就是靠服务费进行一种变相的补贴个人， 但是你在国内开的这些餐厅，我交的15%的服务费是给服务员的吗？如果不是给服务员的话，跟欧美不一样，那你凭什么在中国要收呢？我不是很理解。
嗯，其实我们在海外的听众也经常跟我说，在外国啊，就外国人对这个小费也深恶痛绝。
他已经成为强迫式的了。
对，这个北美啊，就这个习惯，对吧？他们当地人也非常的深恶痛绝，因为这个是强制性的，就是你要是给少了也不行，对不对？基本上都得给10%左右。嗯，就要是你要给少了，甚至如果不给的话，真的都能不能让你出店啊，都能追你二里地啊，就这种。然后也会给你很难看的这个脸色，关键他那个食品也不便宜，所以大家更愿意去那种不收小费的那种自取的，比如说我像我在美国去一些什么墨西哥餐厅，就是你自己在那儿取餐啊，不需要任何服务，就快餐嘛，没有服务费。
对，确实不太一样，而且它会有很多的表现形式，一种是强制的固定20%的服务费。另外一种呢，我在美国旅游的时候也见过，他会给你一个 bill 账单嘛，他会有下面有不同的选项，8%、10%、15%或者自定义，让客人你自己去选，你在哪个档次的服务费，最后把统一的费用就刷卡结算掉，至少你还有点自主权。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好像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绑架似的，服务费越来越贵，小费越来越贵。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对对对，在中国要收服务费确实只是高端餐厅啊，这人家说嘛，这就是这什么只伤害有钱人，只坑有钱人的服务费啊，穷人也吃不到这家。不过现在呢，就这些比较贵的餐厅啊，不今年也关了不少吗？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就更多的我看都是那些什么上海玉芝兰呢、类似于这些啊，这个一些高端的这个餐厅，今年不都歇业了嘛？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原来高端的餐厅，现在都开始推出穷鬼套餐。这个其实我不知道这个名儿听上去好像还有点挺伤自尊的哈，但是哎，现在就流行。你比如说像那个什么大陆第一家米其林三星叫新荣记嘛，人均都在1000元上下，但是餐厅推出了就是398的这个穷鬼套餐。哎，掌柜，你觉得就是说，就作为你吧，就我觉得就咱们这种普通人啊，这样的一个收入，你觉得人均多少是你感觉 OK 可以承受的这个范围吃饭，你就不想了，那我就去了。
想都不用想就去了。那我觉得这个是属于看每个城市的平均线，比如说现在的上海，以我个人的观察，想都不想就去的。或者说一个餐饮行业的一个基准线，在上海，
你别想这是你自己啊，就你说我自己吃，那我肯定我就回家吃了。我的意思是你必须得，比如说像我前一段时间就高中同学来了，对不对？或者说亲戚来了，你必须得去招待一下，请他们吃个饭，对不对？下个馆子，然后这个时候你心里边你肯定要给自己定一个基准线吧？你觉得是基本上是多少？你觉得还 OK 啊？
我这个是以实际消费为依据的，不是我瞎想的。我觉得我有多少 OK， 就以我观察现在这些年人均100到150，我是在上海的浦西内环内啊，就浦西内环这个范围内，就基本上你跟同事一起去聚个餐，人均100到150，属于平均水平了。你再往下的话，可能就吃的要么就吃不饱，要么就有点寒碜了。这是已经感觉是一个均价的水平，所以在这个均价水平的范围内的话，我刷大众的点评看他的客单价，我是想都不用想就会去的，因为我要尊重平均价事实嘛。
其实上海确实有一个特点，我不知道其他的城市是不是也是这样，就是它便宜的东西就是不便宜。
什么叫便宜的东西？
就是吃饭啊，就是你感觉它是快餐了已经，对吧？我只是吃一个普通的快餐，其实它不便宜的。就在上海比如说一些商场的地下的，就是这种 B1 B2 不都是美食城吗？或者说你看着那个路边那些小的饭店，然后你就想进去自己一个人去吃点，这都是按照是单人餐，都是一个套餐这种形式，在上海基本上45-50就已经是底下了，就很少有比这个还少的了。你像我去单位楼下去吃个面馆啊，咱就说市中心啊，那你说郊区啊，那可能是什么价格都有，就是市中心，你像我楼下吃一个面馆，它一个浇头 大概是二十多，面是八块，但是它的汤底还要另外收钱的，就是你是红汤还是白汤，就你随便吃一点你可能都要四十多块啊，只是吃一碗面。那你如果去地下去吃个 B1 或者说是这个什么 B2 然后这种美食城，你想吃一个套餐基本上也要在四十五十左右啊。我就说像便宜的它也不便宜，但是你如果你要说中档的呢，其实真的现在我感觉是下来了啊，我比较明显的感觉，因为前一段时间我朋友来了嘛，这个高中同学来了，他从美国过来啊，我觉得也不能吃的太寒碜，对吧？所以我当时我就带到那个南京西路那个丰盛里，但是不是正经八本的这个中午的时间，是下午茶的时间，所以他有下午茶的这个套餐，四个人才吃了300多块钱，就当时我也感觉到这远远低于我的预算，我心里边觉得就是如果你要是想接带朋友去吃的好一点，我心里觉得300人均300我觉得都 OK 的，毕竟你他也不是同事聚餐啊或怎么样，如果是普通的朋友大家平时吃一吃见个面吃一吃，我觉得150-200一个人也都是 OK 的。但是你像你这就是我脑海里边第一印象出现就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超过这个数字，比如说人均到达了400-500，我这个就觉得不值了，就没啥意思。因为在这个线儿以下的饭店特别多可以选，如果不是为了面子就是一定要怎么着的话，就没有必要触碰到就是500这根线啊。所以现在我看啊，就是现在说很多的这个餐厅都是在迎合所谓的中产他们的这些消费降级，原来这些高端的餐厅他们的诞生也是因为消费升级带来的，现在呢随着中产的消费降级，所以现在基本上也都降到了就是我觉得人均300以下这条线。比如说什么说上海有些高端餐厅啊，将经典套餐，他们现在都以套餐为主啊，因为你套餐大家都点这个套餐的话，那他等于薄利多销嘛，对不对？所以他也可以把这个价格拉下来，成本拉下来，你十份菜一起炒，那不一下对吧，这个人力都省下来了嘛。所以经典套餐的价格都下调了1/3，快1/3哦，但是菜式没有很大的区别，还是跟以前一样的菜啊，价格下调了1/3。另外呢还说现在上海很多的这个饭店推出了团购套餐，就是希望上班族啊中午啊时间啊就是去可以去这些订购一个团购套餐啊。那这些团购套餐呢都是还算比较可以的吧，我看啊说在北京市2024年黑珍珠嘛这个上榜餐厅，发现有38家的上榜餐厅当中啊有13家都推出了团购套餐，其中有打折啊都超过了这个5折。然后有一个统计啊，就是2022年10月到2023年4月啊近半年的时间里边，可以看到人均300元以上的门店是逐月的下滑，然后呢人均100到300，人均50到100的这个门店还略有升高啊，人均在50元以下的这个低端门店呢占比就保持稳定啊，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说伪豪华轻奢侈轻奢侈的这种啊情况啊就出现了下滑，就这种店就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这个下滑吧。像这种什么高端的动不动就要800了、1000了以上的这些饭店，倒闭的倒闭，然后呢对吧，这个下调价格下调价格。所以你看餐厅其实现在我觉得高端餐厅应该是比较难做的，因为人们的心理预期其实就心理的价位其实是下滑的比较多的。
你们四个人在南京西路丰盛里也属于一个地标打卡地方，我挺吃惊的，
是是，
我挺好奇你们吃的是什么，因为我没想到这么低。
就是那种粤式餐馆，它本来中午都是可以点菜的，但是下午呢就是点一份一份的，你知道吗？
所以你们是偏非正餐的下午茶的一些小点心啊？
哎，对，
那你很正常。
但是里边也都什么都有啊，你小笼包也有，面也有，然后最终还有什么什么蒸的什么排骨啦、凤爪啦，就是点了满满的一桌子啊，都闭着眼睛点，因为我觉得这种点多了也不会多贵嘛，但是没想到就点了满满的一桌子。
你说那帮意思我得澄清一下啊，我感觉会给听众有些误导。你说那种东西它是每一盅都是一个小碗是吧？
一屉一屉的，是蒸笼，粤式的那种早茶、下午茶，就是它是蒸笼，一屉一屉的。
这么听起来还是相对于划算很多的。
对，挺划算的，比我想的这个要划算多了，而且环境也挺好的。
我的体感是在上海一起同事朋友聚餐，你比如说人均低于100的话不太敢想象，超过150的话你要重新评估一下这是什么朋友，为什么要聚在一起吃饭的目的是什么，平衡一下自己的心态，在这个价格区间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的。
我看有一个调查报告啊，说 bistro 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读这个词啊，就 bistro 是指那个法国街边的平价小酒馆，说现在这种形式就是比较流行啊，就是在国内这个语境当中呢，它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人均200到400元左右的精品餐厅，就是精品餐厅，它有这种仪式感，氛围也不错啊，但是呢它的人均价格没有那么高，所以他说现在啊，就是去吃 bistro 成为这个社交货币之一，就大家都会选择这种精品的小馆子，比较精致一点的，然后也不算人均也不算太贵的，就三五好友可以一起聚聚的啊，这种现在是比较流行一点啊。然后还有这个餐厅里边内部的人说，为什么开这种馆子呢，说其实啊，做菜是相同的，人均1000跟人均500的菜品的成本其实是差不多的，那差可能就差在房租啊人力啊，但其实菜品的成本其实差不多，人1000跟500没多大差别，所以现在其实都已经开始走这种小而美的精致路线。
我有一个在外面点餐的个人的习惯跟你分享一下，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共鸣，就我会以一个餐厅的立场去看一个餐厅提供的菜单，好理解吧，比如说我去吃一个云南菜，上海有很多连锁的云南菜，那先让我看到的可能就是首页的，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上海有一个连锁的云海肴，云南菜嘛，可能丁丁也吃过，他就会首推的就是齐锅鸡，我每次去吃云海肴我绝对不会点齐锅鸡，为啥呢，因为我的逻辑是这是肯定是餐厅爆品利润率最高的单品，我就看一下这个食材它值那个价吗，感觉不太值那个价，要么我就会点小份的，或者说点其他的我觉得 OK 的，凡是餐厅的菜单里面主推的那些我都会非常的警惕，我感觉它可能是他们的主销利润单品，所以不太想去点，不知道这个习惯你你是不是理解，或者你有没有类似的这种点餐的时候一些个人的一些偏好习惯。
我其实发现菜单是有变化的，我前些年去一些高端的餐厅的时候发现最贵的菜在最前面，比如说海鲜它上面都写的是实价，你知道不，就它不会写多少钱一斤，它都写实价，一般写实价的你千万别问啊，问了吓死你啊，他都会把这些比较贵的菜放在最前面，这也就是最体面的，那这种餐厅它其实就是宴请用的嘛，就是你给客人看，让客人点菜的时候对吧，就把这个贵的菜放在前面，省着你看不到，随手点一个，我相信这一定就是你说的那种利润率最高的菜。但是现在我再去餐厅，但现在可能我自己去都去平民餐厅吧，发现它前面摆的都是招牌菜，就是十大招牌菜了这那的对吧，就这种它会摆在最前面，其实我觉得呢，这种如果是招牌菜的话，又恰好是我喜欢吃的话，我基本会点他们家的招牌菜，因为我觉得招牌菜是他们的质量最稳定的菜，每天出菜量特别的大，它的质量比较能够得到保障啊，比较稳定吧，啊，它不是突发奇想做的什么菜啊，当然踩雷的次数也很多，就是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你去大众点评上看他不是有推荐菜，你就跟我说你就把这个推荐的前几道的这个推荐菜大家好评最多的几道菜你给我一二来一个吧，有的时候也经常踩雷，就觉得真的是名不副实，
那你就去吃猴踩雷，
好吃
也是粤菜，
就觉得没有那么好吃，确实他可能就是量出的太多了，味道做的也比较平平吧，这个也是，所以我觉得我也没有掌握特别好的这个点菜的技巧，但有一点不会出错，就是你要点这个菜系里的特色菜，就是现在啊，大家都喜欢把这个菜单做到比较综合，比如上海菜里边你看它也会混进川菜啊，川菜里边也会有上海菜，我觉得你 他一般选厨子肯定是选这个菜系的这个厨子嘛，对吧？他为了丰富大家的口感，比如说有人不能吃辣呀，或者有人怎么怎么着喜欢吃甜啊，他会综合一些一个菜系在里面。但是你如果你要来这个菜，比如川菜或者是湘菜，湘菜你点什么？剁椒鱼头嘛，对不对？川菜那你就点，川菜里面的特色的实在太多，辣子鸡啦什么，那你就点特色的这个菜系的菜，基本上是不会太踩雷。
上海的餐饮有一些变化，我们可以探讨一下，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同感。就是我会感觉重口味的菜系在复苏，以湖南小炒肉为代表的偏辣的刺激感官的这种重口味的各种什么炒肉啊，已经这个爆品已经火遍全国了，它在走强。另外一块呢，是在上海的贵州菜系，贵州的餐厅我体感肉眼观察是这两年开的会比较的多。那什么在消退呢？或者说这个热度市场的关注度开店的这种密集度在减弱呢？我觉得是那种偏清淡的温和的粤式的它在消散，就粤餐厅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同感。就是我们这种饮食爱好就是被带出来的，你在外面吃饭无辣不欢，吃的要爽，满足味蕾的这种快感刺激，然后你就养成这种习惯之后，你很难再去体会这种不是那么的刺激口味温和平淡的那些东西了。所以有人也去点评啊，说为什么像鼎泰丰这种不太受欢迎，一方面是它贵，另一方面就是它实在是太无法刺激味蕾了，它不重油不重辣，没有那种感官的极度的刺激，但是我们的口感已经被调动起来了，是有这种感觉。所以我现在在外面吃饭，我第二个习惯啊，我对重口味的甚至有点成瘾性的我特别的警惕，我非常不喜欢吃偏很辣的偏很酸麻的这种刺激我味蕾的东西。就这种阈值，我们感官的阈值被提高了。
你要说我感到的变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感啊，我是有一点的变化，就是往年在这个时候最火爆的小龙虾，我今年没有感觉到有那个气氛了。就以前啊，就不是很早的很久很久以前，就疫情前吧，那个时候就每到夜晚的时候，就无数的店原来都是开什么都有，一到了这个季节就变成了这个小龙虾店，然后门口座位都排满了门口，然后就啤酒完了小龙虾，那个小龙虾的皮就一堆一堆的，然后所有的很多的这个饭店它本来没有小龙虾这道菜啊，就是它可能就是普通炒菜餐馆，都在这个时候专门推出了小龙虾的外卖，然后就在门口就看堆着山一样的这个小龙虾。然后关于小龙虾的这个宣传也非常多，上海有几条路就是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这个小龙虾的这个招牌在那边，但我今年就没有感觉到有这种气氛。但我可能自己因为没有去吃啊，我就没有做，但是我没有听说什么，对吧，就各种各样的宣传小龙虾上市了赶紧来吃啊，没有，而是看到的是什么小龙虾又降价了，年轻人为什么不爱吃小龙虾了。你有这种感觉这种趋势吗？
小龙虾不火，今年小龙虾的价格崩盘了呀，很便宜啊，100块钱3斤啊。我在浦东的这边居住，我感受好多是这样子，它是属于夜宵排档的爆品，它不太属于说正儿八经进餐厅的那种。因为你其实你想你在吃正餐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小龙虾还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手上的必须得戴手套或者都是油嘛，它是属于夜档的这种感觉。
小龙虾在上海卖的是很贵的，就是有便宜的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之前前些年去吃的时候都是很贵，就一份小龙虾里面大概是20只吧，都要卖到188、158、188，那真的是你想想每一只的10多块钱，卖都是很贵的啊，便宜点的可能也要60-70一斤啊，就68啊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消费的趋势，就是大家3-5好友晚上一起去聚聚吃吃饭啊，这种吃吃宵夜啊，这种习惯可能我不知道，就可能上海啊可能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就不太浓厚了，没有这个 这个浓厚的氛围，说晚上我们三五好友一起去吃宵夜。
如果你吃宵夜的话，我给你提醒一下，不知道你有没有体感，你去吃那些人均可能价格段也有相关啊。吃完之后经常在外面吃完饭回家感觉自己很口渴，有口渴的这种症状，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因为你吃重油重盐重辣吗？觉得口渴，有这个原因，还有一部分原因。
你刚才还说你爱吃味道重的。
我刚才说我避开很重的。
哦，避开味道重的啊。
对，我跟大家解释为什么你在外面吃完饭之后经常感到口渴，一方面是重油重盐重辣刺激你的生理让你觉得口渴，另一方面呢，很多的外面的餐厅啊，跟客单价相关，它会加一种成分叫乙基麦芽酚，甲乙的乙，基础的基，你在小红书哪里去搜会非常多，乙基麦芽酚这个东西是绝对的黑科技，搞一点之后菜品就非常的可口，很好吃，但是它的一个生理反应就是会让人变得口渴，这是这是外面餐饮黑真相。所以我现在的感觉就是越是重口味的餐厅大行其道，我越选择清淡小清新的。我有点像理解了，以前是质疑长辈，慢慢理解长辈，现在是要成为长辈，尽量不在外面吃饭，要在自己家做是有原因的。
你说的是健康的角度啊，不是所有人在一夜之间突然意识到夜宵对身体不好了，吃了那么多年，上海有几条路，什么寿宁路啊什么的，都小龙虾一条街啊，当然我也没去过，今年火不火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们家附近的原来卖小龙虾的那些啊，今年都非常的萧条。我是想说什么，就是这还是一种文化的演变，或者说是一种消费观念的演变。你看吃小龙虾它有几大特点吧，第一，虽然你感觉它可能一斤也不是很贵，但是去吃一把没有一斤能打住的，因为小龙虾它脑袋很大，壳很大啊，肉吃一只有一点点，你一吃至少几斤起，对不对？你三五好友，对吧？一吃就好几斤起，其实总价不便宜的。然后呢，它需要吃很长的时间，大家推杯换盏啊，对吧？聊天什么，需要吃很长的时间，它需要一个很松弛的心情。但我觉得现在人们呢，一不再把钱花在就是这个，对吧，这个很没有目的性的这个事情上，二我觉得大家没有那种松弛感，晚上几个小时在外面泡着啊，就是闲聊，就这种松弛感可能已经没有了，就有这时间还不如回家想想能做点啥兼职呢，是吧？如果说一定要去吃饭馆，更多的人喜欢去那种精致一点的，刚才我说那种啊，精致一点的这个饭馆，然后谈点事情，就是可能你是工作上的事啊，或者是干嘛的，或者约会啊什么的，就谈点事情，它比较高效，对吧？其实环境也比较好，然后可能吃个一个小时就结束了啊，就不会想去花那么多的时间在吃饭这件事上啊。这是我自己分析的一个感觉啊，就是今年的这个饭馆的一个趋势。然后我就觉得现在就是上海很多。你原来感觉车水马龙，人流量很多的这些街，但是它的饭馆更换率非常的高。为什么更换率频率非常的高？动不动我看这一条街，一会儿这家店刚搬了没多久，又拆了，又重新装修了，就经营不下去，就只好又换了这个房客啊，换了门脸，换了另外一家饭店再进行试试。这我已经在我上班那个南京西路的附近，还有我住的这个附近的一些商业街，都已经看出了今年从去年开始吧，这个饭馆的更换率非常的高。所以我觉得我能从这一点点来看，就是经营的这个压力还是挺大的。那到底是什么样的饭馆？其实刚才说了，高端的饭馆不是太好做，但我看到这些饭馆它并不是高端的饭馆，就是街边的这种一个一个的小饭店，它也面临着很大的这个经营压力。
很简单，乙基麦芽酚放多了跑路了，出问题来了，搞笑了，开玩笑的。那你观察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吗？你比如说啊，一年我没去长宁的那个中山公园来福士、龙之梦、我就感觉里面的餐厅基本上换了50%不止。
对对对，
流动率特别快嘛，
高。 对对对，流动率特别快，这个我觉得挺明显的啊。那大家不知道是不是也有同感？虽然说这些店都不空着啊，但是哎，你看，哎，这家已经不做了，哎，那家也不做，你可能这家还没来得及吃过呢，啊，他已经都不做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再低端一点的餐馆呢，就是真的是接近于普通民众，他就随便吃吃的这种，真的就。他就卡在这个价格非常敏感的这个份儿上了。如果他稍微的贵一点，但是又没有口味做到真的让大家觉得挺值得一吃的话，那人们可能会更选择便宜一点，反正就随便吃是吗？那不如选择一些便宜点的连锁，对吧？就是我对你的口味我也有预期，然后这个价格呢我也有预期，就随便吃吃，我没有必要去试可能高那么5块10块的，就这些餐馆。就是这些店其实就是比较难做，然后比较好做一点，其实还是那些性价比非常高的，像我单位楼下这些饭店，我就发现有很大的一个差别。比如说，之前有一家馄饨店，馄饨店它都是手工包的馄饨，但它客单价就是卖的很贵啊，那一份馄饨都要40多块钱，38、45啊，就是这样子。我眼瞅着他把他装修好了，然后就一天一天从那路过，就一个人也没有，就完全就是空的在那里。然后过了大概半年，苦苦支撑不下去，就换了个饭店，就换了啊。现在换这家也是没什么人啊，因为他只放了几片牛肉，然后做那个河粉呢，大概也要卖40多块钱。就是我就是想说，如果只是在随便吃吃这个份上，大家宁可去选一些比较熟知的店啊，也不愿意去尝试这些。然后这么萧条的这个场景下，旁边又开了一家米粉店，就这家米粉店我现在看基本上每天都是满座，都没有空的。然后我同事去那边吃，我好几次想去吃，人都是这样的，没有人进去的店你也不敢进，你感觉哎，别人都不去吃，万一我进去之后，对吧，是这家开张的生意，这食材新不新鲜啊？是不是放了好几天了？然后这家店为什么火？我找我同事去吃过，我就问他，他说这家店是连锁、啊，这个在哪什么哪都有，上海好多家店，然后都吃过嘛，而且价格也挺便宜的，20多块钱，就一下这家店就满了。你看啊，就是人们对这种便宜点的也现在也很挑剔，最好是我熟知的，就味道不踩雷的，我心里有数的，然后性价比比较高的。稍微高一点的，这个价格再高一点的，其实它也很难做了。现在房租又这么高，这是我感受的，就人们现在也很挑剔，对吧？不管是低端的还是高端的，都挺难做。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反而那些100到300人均的，就这些，它还好做一点，因为它抢了高端的那些的市场。就高端的都不做了，都降到这个档次来了，对吧？所以这个档次的这个店是不是现在顾客多一点？你像什么火锅店呢、啊？那掌柜最喜欢吃火锅，
我最鄙视的一个品类。
对对对，鄙视火锅。然后还有一些像刚你说的什么湘菜呀、啊、贵州菜呀、啊、川菜啊，基本上都是在这样一些价位。还有一些本帮菜，就又精致，饭店环境还可以，人群也不算太高，就这样的店可能现在可能还好做一点。比较有市场一点。
湘菜的话，过去它的爆品是像望湘园为代表的双色鱼头、剁椒鱼头，它现在变了，现在湘菜代表就是湖南小炒肉，重辣、重油、重盐。虽然湖南菜在上海占比还比较高的啊，我觉得这个市场份额此消彼长，我觉得粤菜在下降，像以湖南小炒肉这个为代表的在增起，然后贵州菜我感觉这两年在上海开的比较多。全国的菜系里面有一个菜系是我觉得在以上海范围内最没有存在感的，它没存在感的原因我分析就是跟主流不符，跟我们被调动起来的感官的这种刺激的阈值太高了，它太小清新了，就是淮扬菜。淮扬菜在上海真的很不成气候。
这你老家的菜啊，淮扬菜。
对，但是你就感觉啊，这个东西我就想不起来淮扬菜有哪个是重口味的，都是小清新的，什么大煮干丝啦，或者说是
狮子头，
它真的跟这个市场上有点劣币驱逐良币，我就这么说，小清新的不重口味的你很难生存下去，除非你客单价拔高嘛，对吧？你的服务体验环境就算环境你这个拔高，否则的话你在均等价格段的话大家可能不太会选，太没有存在感了淮扬菜。
我之前看过一些分析啊，说因为为什么内陆的菜基本都是重口味呢？因为内陆它古代的时候啊，它的食材无论是保存呢、啊、还是它的这个品种丰富的度啊，它都不太足，就是不是那么好保存，所以它就各种腌肉啦、香肠啦，对不对？然后重辣去腌制了，能让食物更加的保鲜，能让食物储存的时间稍微的长一点，用盐来腌制嘛，它的时间就会长一点，泡菜泡椒了，对不对？只是就是延长食物的保鲜期，然后就带来了很多新鲜的这个口感口味，它的菜系就产生了。而沿海的一些地区呢，比如说宁波啊，像这个还有福建啊，因为他们的这个就是海鲜嘛，就特别的多，就是鲜菜鲜的这种食材非常的多，所以他们就不求重口味，因为每天都能吃到，随时都能吃到比较新鲜的东西，所以菜就比较清淡，也是有这样的一些说法啊。
有些执念可以释怀了，比如说为什么在自己家做的菜就没有外面做的香那么好吃，你现在可以释然了，不是因为你的厨艺不够，而是你自己在家不会放后厨那么多黑科技啊，以及麦芽酚，你会放吗？你不会放啊。
嗯，其实咋说呢，就现在不说菜都开始下降了嘛，说这个餐饮行业啊，这个都在洗牌了，高端的餐厅啊都开始做这个把自己的档次都开始往下降了啊。说这个去年五月份的时候，上海人均客单价在500块钱以上的这个餐饮的门店总数量还在1.35%，有2700多家。而到了今年七月呢，这个数字已经减少了1400多家啊，门店量是萎缩过半。那这些高端的餐厅啊，在萎缩的同时，但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它降低成本，然后到了这个100到300这个人均这个坎儿的时候，它会不会用了很多的这个预制菜，用了中央厨房这种形式啊，这降低了它的这个食材的成本啊，其实这是非常有可能的，这可能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吧。
每个价格带也有不一样的体会，我个人的感受呢是，以往我会对吃的东西不是特别的执念，比如说你吃饱就行，对吧？大几百的跟上千的有多大区别？反倒是可能超过500以上的话，你会觉得是一种特别奢侈，好像就吃过肚子就那么一回事吧。但这两年我的心态有点变化，我觉得其实人生苦短，就是在各种体验。如果你一直吃一些便宜的东西，你的体验的维度就是在那个维度，并不是说吃一个贵的就能够多么的了不起，而是你偶尔吃一下，你比如说一个月一两个月吃一次，可能稍微贵一点的啊，你这人均500到1000有什么区别呢？你平均下来的话，其实并没有花太多钱，但是跟你的体验感受还是有新鲜感的，重在体验嘛。这是我以前不太愿意接受贵的餐厅，但是现在可以去偶尔试一试贵的餐厅。然后我吃过一次比较贵，相对来说比较贵的，它不是客单价人均1000，而是一盘菜1000块钱，呵呵，让我印象太深刻了。后来我发现
大黄鱼吗？
不是
大黄鱼，
这个不给他打广告啊，因为这个一搜就容易对得上号。它是一个牛排啊，据说是某一种做法的牛排，是 number one 的一个做法的排名的，一盘菜4片牛肉1000块钱。1片250，我吃了发现真的很好吃。光做那道菜要提前预约，如果你不预约的话，在餐厅里你要等1小时以上，它是要现做现烤的，反正流程很复杂。
现杀、
嗯、现杀不至于，庖丁在后厨，嗯，我擅解牛。
你要哪块，然后一会儿牛瘸着腿出来了，我恨死你。
但是相对来说不好吃的我也踩雷的跟大家说一下，在上海的新荣记我吃过2家，一个就是南京西路还是静安寺的那个商场里面的，另外一个是 BFC 商场里面的，靠近外滩那边的，我体感都挺一般的。虽然它名气很大，也是属于米其林吧，预约很难，但我吃两次都体感，它是台州菜嘛，对吧？当然网上有非常多的关于它的创始人的故事啊，据说是个黑社会出身，也不知道真假，台州人都知道啊，体感很一般，所以不太想吃。但是有一家菜让我印象很深刻，我不知道丁丁是不是有类似的经历啊？你有没有吃过一个餐厅好吃到你当场哭起来？有点夸张了吧？你有好吃到这种程度的吗？
我是真想说啊，就是人生可能就是各种各样心情好奇感都集中在你20到26岁之间，或者20到30岁之间。就是那时候你体验什么，你的多巴胺 对吧，你的肾上腺素都会飙升，因为你都可能第一次，然后你就会有很强的这个新鲜感，你就会有很强烈的感受。但是像过了30岁之后，就是人会变得很麻木，因为你吃的也很多了，然后感受的很多了，你那个阈值就提高的很多，你就很难再感受我的天哪，我的今生最难忘，是不是最好吃都哭起来，就很少。但我有两次吧，一次是在日本北海道去吃那个，就那个帝王蟹，那是叫帝王蟹，就是那个螃蟹，一楼就是那个帝王蟹，他让你去选，然后二楼呢就当场做，然后有一半是做成了刺身，还有一半大概就是给你做了火锅。当时我就感觉特别特别的新鲜，就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那一只巨大的螃蟹只要10000日元啊，要拿现在的这个兑换率的就400多块钱人民币啊，当时可能要600多块人民币，但是你知道中国这个要卖多少钱？然后后来我再次吃到帝王蟹是在上海的一家高级餐馆，大概4个人吃了3800吧。帝王蟹先给你拿上来，每个人可以拿着它拍照，就是这家店那家店就没有任何，非常朴素的，对吧？那时候我就感觉到了好吃的，没有哭出来，但是确实每一口都舍不得咽下去。但是后来来这家店，那就纯属是仪式感，把你的这个肾上多巴胺给你飙上去，就是生生拔高啊。先是可以拿着这个螃蟹拍照，然后呢，就他把这个整个这个蟹啊拆下来之后，每一个道每一个部位都给你单独的有一种做法啊。然后这个比如说上一道，上这个腿儿的时候就抬上了一个鼓，对吧？就每给你翻一下，这砰砰砰砰砰就开始敲鼓，咚咚咚都敲出节奏感来，就你看着，您吃这个东西啊，就是现在回想出来，这个螃蟹的味道都感觉好像伴随着鼓声，嗯，就各种的这种配合吧，对吧？就是有声音的，有这个动作的。对吧，就在你面前放一个小烤炉，然后当场给你炙烤啊什么的，有特别优美的动作，然后现场给你取那个肉啊什么的，就用各种各样的五官的这种刺激，让你感觉到非常的美味。它不仅仅是吃那一下，吃只是最后那一步啊，前面给你铺设了非常非常的多，然后现场给你各种各样的摆设什么的，对吧？甚至把那个玩具的螃蟹都给你拿来了，摆在你的旁边啊。就是手里边你还可以抱着一个公仔，哎，
听你来说非常美妙啊！
用钱来堆出来的，就纯属用钱堆出来的，就4个人就花了3800。
帝王蟹啊，大龙虾啊，这些海鲜都属于比较贵的海鲜，然后你10000日元4500块钱人民币吃起来，我感觉真不贵，加上各种吃的、喝的、拿的、抱的体验，我觉得还可以啊。
不，那个是在日本，那个10000日元是在日本北海道。我刚才说的这各种表演啊什么的，就在上海，这就人均就比1000块了。
有时候我会出戏，就是完全跟当时体验的场景不对不上号。比如说，当我在看《异形夺命舰》那个电影的时候，有一个场景是这样子的：我们之前公开节目还聊过这个话题，异形它体内有腐蚀的酸液，腐蚀性特别强。电影有一幕呢，是最后出来一个人形的一个异形怪物。他出生的那个襁褓之中啊，那个胚胎是一个像蛋壳一样的东西。出生之后呢，他那个蛋壳里面有剩下来很多酸液。最后那一幕就是女主角把那个酸液扑向异形，把它给烧伤了很大一部分嘛，对吧？我当时看这个画面之后，我感觉到的不是恐惧，我脑海里就想起了可能东北人比较熟悉的那句话：“原汤化原食。”原汤化原食，就特别的出戏夸张。
这跟吃饭没啥关系啊。其实我还想说，就是很多的贵，它贵在仪式感上，它贵在精致上。你知道什么分子料理啦，什么之类的，它其实本身都不是在，就是那个食物到底它值多少钱，而是在它制作的一些精良上啊。所以它就超出了，就一旦这个价格很贵的话，它就超出了这个食材口感的这个本身。比如说我多年前我在节目里可能也说过很多次，我去外滩不多少号啊去吃饭，然后上来第一盘这个冷菜吧，就是一人一个鸡蛋， 还切成了一半的鸡蛋，茶叶蛋一样。我说这怎么这么高级的餐厅就给吃茶叶蛋啊？然后我就把这鸡蛋吃到嘴里，然后就感觉这不是鸡蛋的味儿，就不知道是什么味儿。关键我不知道是什么味儿，我就感觉特别的好吃，抓肝挠心的好吃。然后我就问旁边，我说这鸡蛋是怎么做出来的？问那个餐厅的服务员，这是怎么做出来？是怎么腌制出来？这个蛋黄这么好吃？然后那服务员告诉我，这里面放的是鹅肝，不是蛋黄。所以这个就有一些心思的巧妙吧啊，但说的我都有点那个什么了。这些可能都是附加值，美食的附加值，而我觉得现在人们对这些可能，期待已经降低了吧？就觉得为这些所谓的惊喜啦或者什么，就是再花很高的价格去买单，就可能觉得就有点冤种了吧。
我在上海吃过一家菜，是当场眼眶湿润，流下了泪水的，不夸张，是我一个人去吃最真实的体验。这个也不是给他打广告，因为他已经倒闭了，已经关门了，不属于打广告。就是在南京西路的地铁站2号口，2号站出门，大概是1号口吧，反正那边有一个步行街嘛。当年曾经有一家餐厅叫甜蜜蜜，它是一个粤式的茶粉汤粉的一个店。我那个时候点了一份叉烧粉，入口的那一瞬间，我内心非常的吃惊，有一种像被幸福的闪电击中的感觉。就我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叉烧粉，当场就眼眶真的湿润，百感交集。
我想知道那时候你是不是才20来岁？
没错，20来岁，可能是味蕾神经刺激最明显的时候，是吧？
就是人生，对，他感官非常灵敏的时候，都在20多岁，就是你特别能够大喜大悲，感情丰富，感情充沛啊，
像范进中举了一样，对吧？
好的体验都行，所以我一直在说，20多岁的孩子们，不要把时间都完全都放在什么工作啊、赚钱上，就这时候你去体验一些吃喝玩乐、旅游啦，对吧？美食了，你的感受真的是最最强烈的时候啊！越往年纪越大了，你这些新鲜感你都会几何级的下坠啊！
我非常同意，这是有生理学基础的，就人的味蕾是会退化的，这是一个生理学的事实。就是人在60岁之后，但也有说男女性有区别啊，55岁也有，总之是在步入老年期之后，我们的味蕾的数量，我们的神经的敏感度都在退化，显著退化。所以一个老年人，7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吃甜的，对甜的耐受度，很多老年人喜欢吃甜口的东西啊，你会觉得很甜，年轻人会觉得已经甜的齁的不行，但是他觉得是正常的，很上口的甜。因为什么？因为他味蕾的敏感度一直在退化，这个事实大家要记住。所以我非常同意丁丁的观点，
这个，
你要在年轻的时候，体感最丰富的时候，
对，
去享受。
说到这儿，我说一个科学的常识啊，就我们经常说啊，就给猫和狗，就只给他们同，就每天都吃同样的狗粮和猫粮，你觉得他们会不会吃腻？
哎，这是个好问题。好像这个狗粮好像都一样的，外观看一样
东西。就你常年给他吃一个牌子的狗粮，
对，
他一天3顿吃狗粮，你觉得会不会吃腻？
为什么呢？
对，他不会吃腻啊。这个就我没有办法替狗说这个话哈。但是这样的，其实你知道什么动物它的味蕾最丰富吗？就能尝出最多的滋味。
我知道狗的嗅觉很厉害，它的味觉。
你跟你这么说哈，食草动物的味蕾是最丰富的。你像牛啊，它的味蕾有20000，就是有20000，我也不知道单位是什么，就有20000，能尝出20000多种滋味吗？或者怎么样的？就它有20000个单位的这个味蕾。就食草动物，因为它虽然它只吃草，但是对吧，它的味蕾其实是非常的敏感的啊。而人是其次，人有10000个单位这样的一个味蕾，所以人呢，对吧？这个你不管说中老年也好，还是年轻人也好，我们都觉得自己是能尝出很多的滋味。如果让我们每天吃这个黯然销魂饭，对吧？虽然这叉烧饭再好吃，你一天3顿的吃，你不出一个礼拜，你已经吃得够够的，这辈子不想再吃。但是狗嗅觉很发达，它的味蕾只有1000个单位，所以它吃东西，觉得这东西好吃还是不好吃，主要是靠嗅觉，嘴是吃不出什么味儿的。而猫只有500，就更少，它基本舔不出什么味儿来，就吃到啥嘴里边，对它来说口感都没啥差别。 没有多大差别啊，主要是闻闻。
猫使用薄荷棒就跟人使用冰毒一样，对吧？爽到天了。
那也是靠嗅觉，它不是靠舔呢，对吧？它主要是靠嗅觉，它们的嗅觉可比人类要发达太多了。那人的体验好不好吃，色香，主要还是靠味儿啊。
我终于理解为什么有些猫猫短视频舔一下主人的脚丫子，当场晕过去，是吧？因为
剂量太丰富了。不是舔一下，是闻一下。
闻了一下
主人的鞋就晕过去了啊。
这是属于虐待动物啊。那也就是说我们以为牛吃草，大熊猫吃竹子很单调，但人家吃的那么津津有味，享受
熊猫杂食动物啊，主要是熊猫不是食草动物，主要是牛啊，其实它吃的，对吧？它一直在吃嘛，它一直在嚼嘛，对吧？吃可能是它人生当中比较大的享受。
所以有句俗话怎么说的，比之糖衣，什么他者的砒霜，你觉得不好的，可能别人吃的津津有味。
啊、对，乳之砒霜啊，比之蜜糖。
蜜糖、OK。
趁着现在餐馆都价格已经打下来了，不妨大家有兴趣的话啊，也可以约上两三好友吃点好的。
不好意思，我就想起那个乙基麦芽酚了，已经过不去这个坎了，各种黑科技太多。我现在都有点返璞归真了。你要北大伟神，他有一个被吐槽的点，他只是在北大食堂里面喝矿泉水吃馒头嘛。我现在吃的是伟神套餐，我现在每天早上的食谱就是自己蒸三个煮三个白煮蛋鸡蛋，只吃蛋白不吃蛋黄，据说是这个胆固醇比较高嘛，所以只吃蛋白。鸡蛋是被称为是最容易最便宜获取的优质蛋白来源啊，七八毛一个，所以比较便宜。我会喝一杯牛奶，或者说吃一把坚果，然后出门去旁边的早点铺子买一个1.2块钱的一个白馒头，纯白馒头。我这两天吃，这已经吃了两周了吧，越吃越好吃。原来馒头这么好吃，这是一个特别健康的碳水，就碳水分优质碳水跟劣质碳水吧。按照健身人士的说法啊，馒头是特别优质的碳水，不吃碳水也不行。它有一个指标叫 DGI 指数，就是血糖升高指数啊。馒头的对你的血脂血糖的升高是影响比较弱的，但有些碳水是属于劣质碳水，比如说油炸的这些面粉类的东西。这个当然建议大家可以多吃吃馒头，呵呵，很好吃，返璞归真了。吃进特别多的添加剂之后，感觉好像只有这些朴素的食材能够让吃的踏实。当然也有可能面粉本身有问题啊，也说不定。
对呀、啊，里边会掺很多的增白剂啊什么的，不是说现在面粉啊又分什么麦芯粉了，对不对？又分什么什么这那的全麦粉了。这个你要买的馒头的话，你也看不到啊。就我现在，我觉得我跟猫和狗都有点像，就是我现在很长时间就重复吃单一的食物，每天可能都这食谱，我也不觉得单调。确实可能味蕾它退化，我也不觉得单调。我就是买，大概就是那个。大虾嘛，就是那个带壳的大虾，大家千万不要买虾仁啊。说反正就各种形态的虾仁，你会发现那虾仁煮出来之后又透明又 Q 弹，这其实都很奇怪的。因为本身你要是真买那种带壳的虾，那个虾仁是不透明的，扒出来的虾是不透明的。但是你买那些虾仁，你发现它特别的透明。那大虾现在其实真的很便宜，大概这一大盒的这个大虾，虾都手指那么长，也只要80多块钱。然后就每天晚上，就是用要么就烤，要么就煮，就煮几个虾，烤几个虾，然后就酸奶拌点麦片，就大概就是就天天那虾上面就撒点黑胡椒和那个盐，也没有别的调料，就这么吃。我也吃不腻吧，反正就感觉补充了这个维生素就行了。不是很多人就说，哎呀，应该每天要补充蛋白质，要补充这个维生素那个维生素，但是人说现在人们最缺的维生素是维生素 RMB。
RMB 吧还是 MD？
RMB 啊。
哦、oh, OK OK 懂了。
人民币嘛，缺了这个维生素啊，什么其他的补什么维生素都没有什么太大用啊，就比较经济实惠，然后营养又能跟得上，其实觉得就 OK 了，也是回归到了最朴实的生活。
我是不太能够接受夜市排档龙虾的，我特别讨厌，跟我讨厌火锅的程度是差不多的。因为本身你比如说你去各种买菜的 APP 里面，这种白灼的虾清水煮一煮就能吃，这种很方便，优质蛋白，对吧？脂肪含量特别少，可以理解。但是这种夜市的小龙虾 龙虾的生长环境寄生虫是很多的，它还会放一些，为了怕它死嘛，放一些高科技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前几年还爆料放什么避孕药啊这些东西。而且龙虾这个物种真的简直，它出生它的进化就不是为，我感觉它的形态就不太适合为人类所吃。为啥？三分之二全是壳，就屁股后面一点点的一个小肉球，我实在不知道吃它的乐趣何在。你要是要让它好吃，你只能放各种重口味的料子，各种十三香的料子，对吧？否则的话就不入味儿。那你不是在吃龙虾本身，而你是在吃添加剂，吃配料。就像我老外抨击中国的料理一样，说你们不是在吃食材，你们是在吃各种调味料。所以这是我非常不喜欢吃夜市排档小龙虾的一个原因。你是能够介意说它没有什么寄生虫啊，这些它的养殖环境，这是品质让你能够放心的程度，你愿意去吃吗？
就是道理啊，你不想吃什么或者是吃什么都能找出充分的道理。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只能看你的立场是什么，就你的立场是说我想吃或者说我不想吃，那都能找出同样的道理。而现在的这种情况是大家都找出很多的理由不去吃它。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理由在任何的这个时间段里边它都是成立的，但是现在人们找出了更多的这个理由不去外面吃，其实我觉得或者说不去吃更贵的，这其实就是你已经有了一个立场，你站在立场这一边。那如果你要是想吃的话，当然也能找出更多的理由嘛。
挺好，所以大家每个人各吃其食，对吧？各行其食，各吃其食，各自挑选自己满意的食谱。所以英语的那句俗语嘛 ，You are what you eat， 你吃什么，其实你就是什么。因为你的吃、你的身上、你外在的打扮、你看什么、消费什么内容，都来重新塑造了你是谁，重新定义了你是谁。你选择权在你嘛？
不光是你吧，我觉得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吧。当大家都不去吃什么了，或者说都选择去吃什么了，那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形象的一个社会浓缩的一个缩影，就是人们现在兜里有多少钱。因为吃这件事儿还有穿这件事儿都是人的基本消费、基本需求、基本欲望，就当满足这个基本欲望的时候，你愿意拿出自己的多少工资、多少收入，然后花多少时间去做这件事儿，也能体现出来人们实际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和对未来的预期吧。
我依然坚持小清新清淡口味被重口味打败是属于劣币驱逐了良币，我为淮扬菜感到惋惜。好啊，那今天也酣畅淋漓的聊了一些我们有最近的新闻，看到了很多高价的餐厅倒闭，对吧？米其林餐厅和正宗餐厅干不下去了，跑路了，对吧？带着小姨子回美国了，这种感觉啊。那现在我们再谈一谈这两年我们在上海餐厅感受到了一些变化，也给听众朋友们做一点参考。丁丁也分享了，对吧？人均不到100块就能够好吃好喝的享受一顿下午茶，对吧？在南京西路也挺棒的。期待大家把自己的关于饮食的感受，甚至说一些内部人士，对吧？比如说你在高档餐厅或者说中式的后厨工作，可以把你知道的东西分享给我们，让我们吃得更踏实，吃得更健康。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酸菜馆播客，找到我们的图文的消息以及免费的往期的公开节目下载。
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拜拜。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